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238到246号。那么这个部分呢，也是啊第四届的最后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里面呢，那个标题呢主要介绍公民的这个义务，最大的标题呢叫做公民社会中的这个公权力。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公权力的这个义务，那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来看的这个公民的这个义务。最后呢，还有一个小的标题叫做政治团体与教会，也就是国家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主要是看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号2238，这个服从权威的人应视他们的上司如同天主的代表，为天主所指派的天主财务的管家。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力的一切制度。你们要做自由的人，却不可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的人，但应该做天主的仆人。博多禄前书2章13节16节。公民的忠诚合作包括合理的指责权利，有时甚至是一项责任，以指称他们认为有损人的尊严和团体福利的措施。我们看到这里标题呢被叫做是公民的这个义务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义务呢，就是根据第四诫所指出的这个原则，公民的对待国家呢是在下的对在上的，这个国家执政者呢看作是这个天主的这个代表，是天主所指派的这个管家，所以呢对他们也有服从的这个义务，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这一点呢，在圣经上有着清楚的这个教导，但是保禄呢提过，在这里呢特别指出啊，是博德禄前书所指出的一段话：你们为了主的缘故呢，应该服从制度。这样的话呢，为你们来说呢是有利的。所以呢，这个公民呢，一方面呢要表达对这个政治权利啊，就是对国家应有的这个服从。那么同时呢，他有一个也有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呢，就是他要贡献他自己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意见。那么什么时候他需要贡献他自己合理的意见呢？比如说，他需要指出啊，这个国家呢做出了有损人性尊严或者是有损团体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时候，那么公民呢有义务呢，按照这个国家准许的这个渠道来把自己的意见呢表达出来，这个通常是有利于国家的正常建设的。在一个现代社会的国家里面呢，通常啊都具有这样的这个渠道，你可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呢去做一个适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比如说，在我们当地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渠道呢，就是打这个12315市场热线，在这个一个城市所辖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所以跟这个行政有关系的事情呢，都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的来进行处理。所以市场热线呢，会进行有效的这个分配啊，来指派呢相关的部门呢，来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239，公民的义务呢，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这个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做出贡献。爱国及服务国家是基于感恩的责任，并由爱德而来。顺从合法当局和为公益服务，要求公民在政治团体生活里恪尽己职。那我们看到这个239啊，继续来讨论呢，公民呢怎么去尽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么，在这个尽这样的一个服从的义务的时候呢，公民呢应该在一个真理、正义和连带责任以及自由的这个气氛之下。这里面这几个词呢都不难理解。那么这里特别提出一个这样一个连带的一个责任，因为一个国家呢是一个大的团体，那么大家呢常常是住着一个休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很多事情呢都会能产生这个连带的这个责任。所以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国民呢给这个国家呢这个做出贡献。那么其中啊有一个重要的事项呢，就是爱国。他说爱国，这里特别提到爱国，爱国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对国家的那个感恩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呢，任何一个国民呢，生活在一个国家里面，他总要享受这个国家给他所带来的福利，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有这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么也是一个责任，同时呢，也是源自一个爱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服从了合法这个当局，并且呢，在政治生活里面呢，去善尽自己的职务，在政治团体的生活里面。那这里面特别提到爱国呢，就是爱国呢一定也需要在真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 这个我想呢，就比如说日本政府啊，当年所犯下的这个战争的这个罪行，对中国人民以及对亚洲的其他人民所犯下的这个战争的这个罪行，那么日本人不能够因为这是自己的国家，然后呢就出面袒护，或者是找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这是合理的一个正义的一个战争，这是错误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表达呢，背后呢就包含着一个相反真理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是一个偏袒。我知道偏袒呢常常不是在真理之内，所以爱国呢是正当的，但是爱国呢也要采用这个正当的这个方法，不能是因为是自己的国家，然后呢就有失真理，有失公允，有失正义，那么这个其实呢也不是真正的这个爱国。我们看240，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公义的共同负责，在道德上要求国民尽纳税的义务，行使选举的权利，以及保卫国家，凡人应得的你们要付清，该给谁完粮就完粮，该给谁纳税就纳税，该敬畏的就敬畏，该尊敬的就尊敬。罗马人书13:7，基督徒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但一如有住所的外国人，他们履行公民的所有义务，又如外国人所承担的所有任务，他们遵守所定的法律，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却超越法律之上，天主给他们指定的岗位是那么高贵，不许他们擅离职守。总督劝勉我们要为君王和所有掌权的人祈祷和感恩，为叫我们能以全新的虔诚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摩德前书2:2。那么那这里面呢2240呢继续来讲了一个国民对这个国家呢当尽的这个义务。那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个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够碰到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一个是纳税的这个义务，一个是这个选举的权利。一个是选举的权利。尤其是关于纳税这个部分呢，不管是从古代看还是到现代，这是一个国民对一个国家呢该尽的这一个主要的这个义务，而且呢是常常是外在可见的，所以呢罗马人书里面关于这一点呢就有清楚的这个说明，该纳税的纳税，该完粮的完粮。当然这个交纳公粮呢就是古代纳税的这个常用的这个方式，用食物，当然现在呢是用金钱。另外一个该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呢就是选举以及保卫国家，这个在必要的这个时候呢公民呢都需要为自己的国家呢做出啊这个必要的这个付出。那么下一段呢他提到了就是外国人也好本国人也好，就是这里当然也包括移民，他们如果是在这个客居在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也要为这个国家呢尽相应的这个义务。那比方说他在一个国家里面生活，他需要为这个国家纳税，当然法律呢会有清楚的规定，就是以这种旅居的方式啊生活的这个人该怎么去纳税。那么最后呢这一条呢他也提到了我们该为这个执政者祈祷，为掌权者这个祈祷和感恩啊，这一点呢我们教友们都可以在主日感恩祭啊或者是节日的这个感恩祭的祈祷词里面能够见到这样的这个内容。我们常常为我们的执政者祈祷，也求天主啊引领执政者呢走上这个光明正义和平的这个道路，为人类也谋求共同福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最后呢我也特别愿意提一句哈，就是关于这个选举的这个权利。像我们中国呢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呢也在这个政府的基层呢实行了一些选举的这个政策，当然呢这个基层的这个选举呢还有好多的瑕疵，可是呢这个从其原则上看呢我们仍然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可能让这个选举保持要公正，相对的客观，然后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去完成这个选举，不要因为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这个瑕疵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把整个这个选举的制度呢都给忽视了啊，认为说哎呀这个选举也是没有用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这是我们在爱自己的国家和为自己的国家行使权利的时候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看241，资源富足的国家应尽其所能接纳在本国无法找到安全与生活必需品的外国人，公权力应尊重自然权力，即把客人安置于接纳他们者的保护之下，政府当局为了公益依据其权限使移民权利的执行隶属于不同的法定条件之下，尤其是移民应尊重对待接纳国应尽的义务， 移民应怀着感激之情，尊重接纳国的物质和精神的遗产，遵守当地的法律，以及分担当尽的义务。那么241条呢，是继续啊就这个相关的问题呢进行讨论。那么就是一个国家呢，当它够富裕的时候呢，它可以去接纳一些这个移民。那我们知道呢，在世界上啊，有不少国家呢是以接纳移民而著称的。我们称这类的国家呢叫做移民国家，像美国、像加拿大、像这个澳大利亚，像这类的国家呢是典型的这个移民国家。每年呢都有相当的这个数字的移民呢移居到这个国家里面，在这个国家去生活。那么当这些啊移民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生活的这个时候呢，那其实呢，他们也应该啊，相似于国民，拥有一些权利，同时呢，他也负有他该有的这个义务，并且呢，他应该怀着感激的这个心情啊，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去生活，并且要尊重啊当地的这个精神遗产，遵守当地的这个法律，也付出啊该付出的这个责任。那其中啊最明显的一个责任呢，就是如果一个移民还没有成为国民的时候，他未必有选举权。但是通常他会有一个纳税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他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纳税就好了。这个也是为国家所做的这个贡献。因为呢，无论如何，一个移民在一个国家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总要能够享受到，他一定会享受到从这个国家，就是说政府带来的这个福利。我们看这242，若执政当局发出的这个指令违反道德秩序的要求、人的基本权利或福音的教导，公民依照良心有责任不予顺从。说政府当局的要求违反政府的良心，则在服务天主与服务政治团体的区分上得到拒绝服从政府的理由。凯撒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听天主的。马太福音22:21，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假如政府擅自越权欺压国民，国民不应拒绝实践为促进公益的客观要求。然而，国民有权维护自身及其他国民的权利，免受政府滥用权力的危害。不过，应尊重自然律及福音原则所划定的界限。我们看这个242啊，那就是执政当局呢，在这个发布命令的时候呢，里面呢就是其内容啊，常常要遵循着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遵循福音的这个教导的这个原则。那么当啊这个政府的这个命令呢相反人的基本权利的这个时候呢，公民呢依照这个良心呢，他可以不服从。那所以这里面这个良心呢，显然是应该只是一个正确的良心，而不是基于私欲偏情，说那我不愿意服从，我就不服从，这是不合理的。那所以这个公民呢对国家的这个服从啊，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只要国家的这个相似于对父母的这个服从，只要国家的这个命令呢不相反这个正义，不相反天主的诫命，不相反基本的伦理原则，这个时候呢，公民总是该服从的。其实通常情况下呢，国家也不会去下达这样的这个命令，就像呢父母啊，通常也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是一样。在这里面举出了这个福音里面耶稣所提到的这个原则，凯撒的归还给凯撒，天主的归还给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原则。那么最后一句呢，他强调啊，如果呢这个政府啊这个欺压国民的这个时候，他滥用他的公权力的这个时候，那么公民呢其实呢可以有责任或者是有义务的来保护自己以及保护别人。当然他在行使他自己权利的时候，应该尊重什么？应该尊重自然律和福音的这个原则。那其实呢，我们总结一句啊，这一条它主要是在说什么呢？说基督徒呢，当遇到了来自这个政府方面的这个邪恶的时候呢，他至少要保证自己呢不要成为这个任何邪恶事件当中的一环，就是不要成为恶当中的一环，这个常常是重要的。我们看这个2243，抗拒政权的欺压不能合法的输送武力，除非有下列五个条件同时具备：一、基本权利的侵犯是确实的、严重的、长期的，已用尽了其他所有的方法，这是二啊；三、不引起更恶劣的纷乱；四、有成功的希望的充分理由；五、依情理说，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决之道。那么这个243条啊，这种情况啊，其实是不多见的。 但是这里面从伦理角度上啊，指出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他确定了一个基督信徒在哪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他才可以用武力的方式去反抗政府。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相当极端的，在这个古代的封建社会以及啊，在这个奴隶社会的这个年代，这个现象可能稍多一些。可是，在现代社会里面，这个现象还是罕见的。所以每一条都被清清楚楚地写在这里哈，也不需要多解释，大家自然明白啊其中的这个含义。然后呢，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政治团体与教会，也就是讨论的国家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有三个条目呢，来讨论这个小题目。2244，每一个制度呢，尤其对人及人之中相的看法得到启发，即使是隐约的。而由此衍生出的判断的参考、价值的等级及行为标准，大多数的社会团体都以人贵与其他事物作为其他制度的这个参考。只有天主启示的宗教清楚地承认天主造物主和救世主是人的原始和中相。教会邀请执政者依照有关天主和人的真理所得到的启发来衡量他们的判断与决定。若社会忽视这些启发，或自鸣独立于天主之外而拒绝接受，势必将自作聪明，或借用一个意识形态作为他们的依据和目标。然而，因为不许人们维护一个辨别善恶的客观标准，就把集权加于人和其集中相，这种现象或明目张胆的，或遮遮掩掩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那么，在讨论这个国家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时候呢，那么按照这个现代社会啊，或者是现代国家的这个观点来看，就是绝大多数的国家呢，他们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常常是能把人呢作为这个参考的最主要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事事都是以为了人的这个好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下一点呢，就是当他考虑到人的价值的时候，为了人的好处作为出发点呢，去立法的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把天主这个启示也放在里边，作为这个有效的这个参考呢？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分成了，有的国家呢会把天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参考，有的国家呢根本就不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那些不把这个天主或者是信仰的价值作为重要参考的这个国家呢，那么他们在这个执行自己权利的时候呢，更容易产生一些偏颇，那么也更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一个集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知道，那个集权这个现象呢，在封建社会呢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皇上呢，一个人呢，就是一手遮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反抗。那么当然，你说有没有民主呢？其实没有什么民主，那些大臣通常也都是在这个皇上的这个意思下来生活呢，来行事。所以呢，这个是。产生集权是非常容易的，那所以他这里提到呢，在历史上啊，这种集权的这个现象呢，还是出现过的，在当今的社会里面呢，就是比较不多了。好，我们看这个2245，教会呢，鉴于它的任务和它的管辖范围，与政治团体不做任何形式的混淆，教会呢，同时是人具有超然特色的记号和保障，教会尊重并鼓励国民的政治自由和责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它首先呢去划清了，就是教会呢有教会的这个职能和它的这个工作范围，国家呢有国家的这个职能和它的工作范围。那么这个你说二者所管辖的范围有没有一点交叉呢？其实是有一点交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针对的是人，是有一点交叉的。但是总体来讲呢，交叉的这个幅度呢并不是很大。所以呢，按照这个当今教会的这个观点来看呢。通常最理想的一个方式啊，国家和这个教会的这个相处的方式就是政教分离，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啊，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曾经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国家执行的是政教合一的这个政策，那么最后的那个结果呢，并不是很好，常常教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因为也许呢，在那个年代呢，它有它的合理性。可是呢，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看基督宗教哈执行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国家呢，其实是很罕见的一个现象了。 所以呢，这个我们该清楚，教会的这个当今的主张是主张啊政教分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看这个2246，当人的基本权利及人灵得救的要求时，教会呢基于其使命，有权在政治的事件上以发表其道德判断。教会依照不同的时代及环境，只运用一切符合福音精神及公义的这个方法。那么这里呢，就是他继续啊深化一点来讨论的教会呢跟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二者呢其实呢是有一些工作的范围呢是有一个交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教会呢通常是基于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是人灵的得救的这样一个前提呢，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呢发表教会的这个观点。当然，教会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凑热闹，也不是为了使这个给国家添麻烦，它是基于这个福音的精神呢，来指出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大概是指出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些时候呢，常常是跟教会的这个社会训导有关，或者是跟这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有关。所以总之呢，是基于一些重大的这个事情，教会呢才会发言。那这儿呢，我特别的举出啊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发言呢，通常是指出一些行动的这个方向啊，或者一些方针。这个本拉登，这个被抓住的那一年啊，我忘记了具体是哪一年，但是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啊。那一年呢，正好呢我还在美国。那么被抓住的头一天晚上，第二天正好我们上课，我们的教授呢是一位方济可会的一位神父。他上课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就说呀，他说终于呢我们抓到了他，就是他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说终于呢我们抓到了他。当然这个话呢其实呢相对呢是比较中性的一句话，因为在前一天晚上这个消息就被传到美国了，在美国的一些大街上啊，还有一些公共的场所呢，就有一些人自发的举行了庆祝的这个活动。庆祝什么呢？庆祝本拉登被抓住了，然后呢被打死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随后呢，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可发言人的意思主要是说，我们基督徒呢从来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欢呼雀跃。那意思是呢，基督徒呢不要就是那个打击恐怖主义呢，这个常常是正确的。但是呢，一个人的这个死虽然他跟恐怖主义有关，但是呢并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呢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掌握好该掌握的这个原则。所以呢，这就是我自己所经验到的一个教会呢在这个当今的事物上呢能够勇敢的站出来，给出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如果基督徒如果他不懂道理的话呢，他也很容易去混到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人士当中，然后呢对本拉登的这个死呢进行庆祝。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是不符合这个基督徒啊所遵循的这个伦理原则。因为我们的这个伦理原则是，那即便是一个罪人，他的这种惨死呢，其实呢，仍然是一个悲剧。当然，基督徒我所憎恨的其实呢，不是这个人，所憎恨的是呢，这个人所做的邪恶的这个行为。所以是呢，是对事而不对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